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二章。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中啊，我们看见主耶稣降生之后特别有戏剧性的一些事件随之发生。首先呢，是希律王的时候，主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东方博士来到了耶路撒冷，问说呢，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他来拜他。我们知道这里的希律被称为大希律，他是在主前37年到主后4年统治以色列和犹大。这个家伙是个伊图买人，他获得罗马当权者授权做犹太人的王，他管制非常严厉，也特别残酷无情。就因为害怕他的妻子和儿子威胁他的王位，他甚至把妻子、儿子和一些亲属全都给杀掉。有人统计说，差不多杀了11个至近的亲属。同时呢，这个家伙又是一个大兴土木的人，他自己也确实很懂建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建筑艺术家。他造了很多剧场、城镇、宫殿、堡垒，当然更重要的是他造了这个希律的圣殿，以此取代原来所罗巴伯他们所建的原来的圣殿。所以这一位希律王他本身就很惊慌，怕犹太人不承认他是真正的王，他一再的要证明他是真正的王。结果呢，没想到几个博士来就问说呢，生下来的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这个地方的博士应该是指波斯和巴比伦一些比较愿意追求智慧和法术的人，他们呢大概老早就熟悉啊，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啊，像巴兰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还有呢，像但以理他老早就在巴比伦呢也说过啊，说这一个到时候会有一人发光如星啊，那一位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发光如星。那因此他们看见他的星就来拜他。这个地方他的星，那个开普勒就认为说木星土星是进入双鱼座，他们就比较接近成了一颗大星。我们呢一般不这么认为，因为你看那个星它会指路会走，因此肯定是上帝特别为着主耶稣而安排的一颗星，好呢来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外邦人也要来朝见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外邦人来朝见，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末药，就像过去这个外邦的女王施巴女王，还有不少的外邦人来朝见所罗门的圣殿和所罗门的时候所带的礼物。这就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说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这一幅图景是非常美丽的。但是这一个美丽的图景背后有着可怕的人间的屠杀，因为呢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非常不安，他害怕这一位生下来做王的要来取代他。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东方博士还是蛮大胆的，直接这样来问，因此希律王他当然是非常不高兴。那让人奇怪的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合成的人这个时候很关心自己的安危，他们知道这个大希律的这种阴威残暴，他知道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要出现，也就意味着政局开始动荡，意味着他们安宁表面看似平静的生活将要被打乱。 所以合成的百姓最关心的并不是去朝见这位王，乃是自己本来的生活有没有被打乱。希律呢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祭司长呢负责监督圣殿的事情，文士专门负责解释旧约圣经。这个时候他把他们招来问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的回答的很准确，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呢，伯利恒尽管人看为小，但是有位君王从那里出来，要牧养以色列民。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要生的那一位，既是大卫的子孙，又要像大卫那样成为真正的君王，牧养以色列民。于是希律就暗暗招了博士，细问那星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然后也假意的说，你找到了，我好去拜他。结果博士就看见那星引着他们来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请大家注意说，他们是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所以一般的解经家认为说，这已经跟那个主耶稣降生啊，大概有这个一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马槽里边而是在房子里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呢就献上黄金、乳香、末药这一般的是很贵重的献给皇室的礼品也是特别美好的这个香料用于这个皇室的人提神和这个做香水然后呢也特别有这个这种外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礼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更可以看到外邦人来朝见神，朝见真正的救主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含义。当然从约瑟玛利亚的经历我们知道说，上帝给他们安排了去埃及的盘缠，因为呢他们家里很穷，在第八天到店里去行割礼的时候，他们是献上鸽子那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没有多少钱，但是呢主却有这么美好的安排结果后来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他们就要逃往埃及。在这里他们就连夜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正好带着这个盘缠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在赫西阿书里边记载了上帝怎样信实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在这里我们就更可以看到说，主耶稣是真正的以色列，上帝要带着主耶稣要重新从埃及出来然后也仿佛是以色列又再一次出了埃及一样当然在这里也指向说旧约跟新约事件的这种合一，在旧约的时候的出埃及事件就指向主耶稣基督把百姓从罪中为奴之家拯救出来这样的事件，所以他们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结果呢希律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竟然把伯利恒城里并附近所有男孩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里大概是有10到30个这样年龄的男孩，那他的残暴呢也可见一斑。所以马太说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以这个拉结痛哭来表明以色列作为一个母亲当以色列的后代当这个雅各他们下埃及的时候以色列这个母亲在痛哭，当 以色列人被掳掠的时候，这个母亲也在痛哭，正如耶利米所说的。那在这里，当这个主耶稣下埃及的时候，这一个以色列母亲也在痛哭，然后都有这样的屠杀婴孩的事件。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三个事件中，到了最后一个痛哭，就是到结局了，因为主就会必然从埃及回来，也必然的会给所有的相信他的人带来真正的新生。所以呢，我们也更可以看到上帝也真正的能安慰这一位以色列的母亲，只要他肯向着神回转，只要肯调转眼目来看主耶稣基督。结果当希律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基老来接替做王。亚基老呢，与主前四年到主后六年统治犹大、撒玛利亚和伊图买。他跟他父亲一样，也是残酷无情。不过呢，他不会讨好犹太人，所以后来凯撒奥古斯都害怕人们起义反抗，就罢免了他的皇职，把他流放到高卢，最后在那边郁郁而终。所以当他大希律死了之后，亚基老当权的时候，天使就告诉约瑟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约瑟就起来把孩子和母亲带到以色列，后来呢，在梦中被主指示来到了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被称为拿撒勒人。我们呢，在旧约很难找到清楚的只是一节经文说主耶稣要被称为拿撒勒人，但是呢，我们看见一系列的经文，像诗篇22:6啊，以赛书49:7、53:3、但以理书9:26等，就来提醒我们说，弥赛亚必然就像拿撒勒人在当时被人轻看一样，弥赛亚必然会被人轻蔑轻看。所以这一个弥赛亚的命运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这是明明确确的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呢，在希伯来语中，拿撒勒的发音很像枝子，而枝子是指向弥赛亚。所以在这里枝子指向这一位救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所以整个第二章啊，主耶稣降生这几年之后引来整个宇宙和全世界乃至这个耶路撒冷的震动。但是呢，在这种惊风骇浪之中，在这种惊天动地之中，主仍然保守这个小孩子的主耶稣基督，也在天父的护佑之下安然无恙。因为上帝他的救恩计划必然会成就，断没有谁能够来打搅到这个伟大的救恩计划。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特别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要像希律一样只是关心自己的权位有没有受到损失，也不要像祭司长文士读了圣经只是读一读，他们自己并没有去朝见耶稣基督，也不要像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因为害怕自己的生活有变动就不安。主啊，你乃是激励我们像东方的博士，愿意来朝见这一位主，也愿意奉献我们所有的来在他里面得着喜乐和平安。主啊，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读经不只是读经，乃是真正的开始我们生命的朝见之旅，与主面对面。愿你引导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